我们一起祷告好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早上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孩子恳求你自己的同在。主，你的话语充满了能力，活泼而有功效，无论是这代对那一代传授，或是这人对那人述说，你的话语虽然是相同的字迹写在圣经上，可是都充满了生命力。愿父神你自己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你亲自的喂养孩子，把自己以及在座的每一位，还有我们的时间，我们服侍的心智和学习的心智都摆在你的手中。愿你施恩怜悯我们，如同你当初在士师记的那个时代怜悯那些流离困苦的以色列人一样。主，也求你真的是赦免我们，掩盖我们一切的过错，也弥补我们的不足。主，你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格外的需要你。谢谢恩主，孩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讲士师记。我发现我这特别黑，我把灯关了，你们又不需要看吧？
前面灯关了，
对，这样就可以哈。因为我发现我那黑字跟我自己也都看不清楚。Yeah, 好，讲士师记。问一下，有先看一遍吗？我的意思确切点问，就是在这堂课开始之前，为这堂课有重新读一遍吗？没关系，我本来因为我想我可能会士师记它本来就有点乱，但就是说如果了解它的结构，它还是蛮有规则的，很有一个 pattern。 但是如果读不懂的时候会觉得它比较乱，那我讲的时候会有一些跳跃，所以我也怕太乱，所以如果大家能先读一遍就比较了解这样子。那士师记它本来发生的这个年代就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蛮混乱的时间，因为它是在一个转型的时间。你们都知道，在士师记，在约书亚没有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前，以色列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游牧。
对，游牧放牧。而且应该这样讲，在摩西还没有出现之前，以色列人那四百年待在埃及什么呀？是为奴的，对不对？他们真的是没有一个什么好的领袖，他们只能说是由一个人所发生的血缘关系的一个什么叫宗族，你都。然后在那四百年当中他们是为奴的，所以你想，不管是他们在军事上、在教育上、在行政上各方面都是散乱的，完全没有背景。直到神兴起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在那之后神才慢慢的建立这个宗族，建立这个国家。我曾经讲过一堂以色列的简史，我用三个角度去讲，讲到国民、国法跟国土。就是一个国家的成立必须有这三个东西，没有这三个东西是不成国的。那神呢，一开始就怎么样，在埃及的四百年帮助以色列人建立了他的国民，对不对？他选了亚伯拉罕一人，从这一人当中八子里面选了一子，从这一子当中的两子又选了一子，然后在这一子里面选了他的十二子，总共七十人把他们带进迦南，带进埃及。在埃及四百年里面用这四十人怎么样产生了男丁就已经是60万，还是20岁以上，所以他将近200万人左右把国民预备好了。带他们出埃及之后，在西乃怎么样，神又亲自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为他们预备了怎么样国法。所以有了国民，有了国法之后，那这么多的人在哪里住呢？神就说，来，我早先应许你祖先的这块地，这块国土我赐给你们。所以这件事就发生在说以色列民有了国法，还有强壮的国民之后，他们怎么样进入那块领地，然后在那个领地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士师记应该说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转型时期，他们从游牧部落，从散乱的宗族十二个支派，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靠着彼此支派之间的长老 OK 共同的主持一些什么重大的事宜，基本上他们没有一个就是说叫核心的领袖。特别是在他们历史当中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神才兴起一个领袖。就像兴起摩西是为了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兴起约书亚是为了带以色列人怎么样进迦南。那迦南之后，如果这块国土 得到了，其实以色列人又回到了怎么样他们那种散居的那种状况里面，所以他们其实是怎么样还是没有一个很核心的领袖。所以你知道士师记把它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一个转型史，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从国法国民国土都什么样基本上成立的时候，他们正在等待一个什么可见的人形的国王，因为神本身是他们的王。OK， 那不可见的王才是很真实的王，但是以色列人也跟当时民一样，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件可见的王。所以整个士师记摆在里啊，旧约接着摩西五经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跟撒母耳，你就看到他中间那个位置，就是告诉你说他们在等待怎么样一位国王的出现。所以士师记一停，你就看到路德记，就是告诉你怎么样王的家谱，对不对？等待着啊，大卫王。所以啊，士师他讲到了以色列民的转型，从游牧开始转型到定居，然后他们开始种植农业，因为再也不游牧了嘛，就定在那块。所以他要耕植土地啊，物产这些东西。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跟迦南人的一些信仰有一些冲突。OK， 这个我会在以后讲到。所以士师记是发生在以色列转型的时期，也相对来讲说是任何东西初建的时候都是比较混乱，然后不定型。那士师记摆在我刚刚提到说它摆在旧约这些经卷当中，它只是要告诉你说从以色列的成长史里面到了士师，它一直在说我们等待着怎么样一位王的出现，因为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读翻译本的圣经看不出来它跟其他经卷的一些联系，只能从内容。如果是你去读古卷希伯来文，从除了创世纪以外，因为创世纪是开篇，创世纪、创出立民生一直到尼希米记，它每一卷的开头都有一个希伯来文，那个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现在和然后。很奇妙的神，不是神，神用编辑者把创世纪到尼希米记，其实它是每个都有 connection 的，就是按照时间，就是告诉你这是一系列的怎么样以色列历史啊，士师记就夹杂在其中。那这是我讲到士师记对以色列人讲有一个转型，然后它跟旧约其他经卷的一个关系。那同时我要讲研究以色列历史有一种不是困难，以色列不是一种困难，研究以色列历史就是很困难。以色列的历史除了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以外，你去翻阅其他的历史书，你是找不到以色列的发展史的，特别是他们亡国之前的历史你是找不到的。你去找埃及你可以找到古埃及历史、中国历史，对不对？可是以色列历史如果不从圣经里面念，你读不到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就像一个横空出世的国家，就突然就这么出现了，你知道吗？就是埃及之后他们突然就这样出现了，突然就有这么完备的律法，突然就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可以去怎么样攻占迦南。可是在这之前，你如果在历史上找以色列历史，你真找不到，你只能在圣经里面去阅读。但是如果我们跟着圣经读，你就会发现说啊，以色列的历史非常的清晰，怎么样有一人慢慢慢慢长成这样。所以读以色列历史就是士师记离不了历史，可是你在外面是找不到什么补充资料，我们只能回归到圣经里面来。因为这就是神很，我觉得看以色列史你都看得到神的奇妙跟真实。你很难看到一个世界上一个国家是这样突然就出现的。那我还要讲一点哈，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人都非常的聪明，对不对？是不是聪明能干，优秀的不得了 right？ 在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可没有那么聪明。你要想他整个成长的背景，他们在埃及400年是为奴的，我觉得他们受的教育什么都不高，唯一高的一个人就是什么摩西，那还是因为他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进士师记之前，以色列的整个受教育的程度是不高的。 OK， 可能说连一个很好的史官都没有来帮以色列人记录这些历史的史官都没有，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是用口传的形式。那我这边要提到就是说，其实士师记这本书我这边写的作者也不详，成书日期也不详，那实在是因为无法考证，因为当时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民当时的文化状况是比较低， 比较低的，层次没有那么高。然后很多以色列人就是传统的解释认为《士师记》是撒母耳写的，但我不太接受这个。 OK， 其实很多时候连撒母耳记是不是撒母耳写的都还是一个问号。 OK， 所以有些人认为撒母耳写了士师记，写了路德记，写了撒母耳，其实这都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比较确切的解释就是，这本书它的作者是不详，它的成书日期也不详，原因是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当中还真的可能没有那么高文化的人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说着不能讲写，编辑出这么有趣的一本书。我以后会跟你们讲到说，它的编辑里面有非常多这个编辑者甚至是作者的一些巧思，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受教育的程度是蛮高的。其实也就提到整个士师记的成书日期可能是比较晚的，而且有可能他的编辑者不是发生在士师记当时，这个人也是接续的以前的一些口传口述的资讯，然后自己编辑。所以有解释说这个编辑者可能不止一位，可能是多位，而且这些编辑者有可能是在王国已经形成，就是大卫王甚至所罗门王那个时期，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受教育的程度比普遍高了， OK， 就有能力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虽然写着不详，但并不代表是没有考察，没有范围的， OK， 只是我不能确切的给你们一个名字说是谁写的，但是你大概就知道说在王国时期一些的史官 OK 记录下来了这个士师记。所以我们就别想着说士师记或者是撒母耳或者是其中某一个士师写的。那成书时间我给你们几个经节。士师记的成书时间呢，在士师记本身当中他就有写到几句话，是那个士师记的十七章给你看一下。哎呀，我的这个士师记的十七章里面他有提到说当时祭司 OK 亚伦的孙子菲尼哈 OK 侍立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服侍。然后士师记里面还提到，就在士师记的一二章里面他有提到几个的地名非常的有意思。他提到耶路撒冷，对，就耶路撒冷我们都很熟，对不对？然后他讲到说当时耶路撒冷谁在那里居住，耶布斯人。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整个全部收回的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大卫王的时候。OK， 所以这个成书的时间一定在大卫王之前，因为这个人说我记录到这个时候耶布斯人怎么样还居住在耶路撒冷。如果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全部被收回的话，作者他应该提到说耶路撒冷收回的状况，对不对？所以这个成书时间可能是在大卫王之前。还提到一个基色这个地名，为什么我提基色？因为基色一直都是迦南人居住，直到埃及法老娶了那个地方，把它当作嫁妆给了他的女儿，嫁给所罗门，那块地才变成什么？以色列人地。可以理解，到了所罗门的时期，以色列人都还没有把迦南地整个完整的拿回来。所以基色是在公元前970年的时候才到了以色列的手上。那这本书它记载的时候，就是记载在基色什么样，一直都是迦南人居住。所以从几个时间点或地点，你可以看到说，士师记在记录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没有记录到已经发生有一些特殊意义的事情，刚好记录在这之前，你就可以讲他成书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970年。所以很多史学家就认为这段时间是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然后再往前推200-300年，士师记整个韩国的时间甚至是他的成书时间。那他的作者就可能是怎么样更厚一点，因为他的作者从公元前千年王国时期他开始去收集这些的资料口传的东西，然后把它 edit 成一本书。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它有它很特别的一个结构，所以这是我要跟你们讲的。你们就记得不详就好了，然后记得大概的内容就好了。因为你们讲的太详细的时候反而可能是错的。如果你们告诉我说他是撒母耳写的，我会觉得是错的。如果你觉得他具体是在哪个时间，可能都是错的。 OK， 知道一个大概，因为 因为这真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重点，你知道，这不是神要给我们重点。这本书谁写的，写的有多好不是重点啊，在什么时候不是重点，他有自己的重点。那现在我提到一个重点是他的书名，你可以看到这个编辑者这他的一些巧思。书名我给了两个经文，在士师记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在士师记里面提到士师这个字很多遍，对不对？那我们中文有个困难，一看到士师怎么样，就是一个名词，对吧？我看到士师就是个名词。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没有这么困难，就可能在很多语言里面都没有困难，因为他们的词就会显示这是一个动词还是一个分词还是一个什么名词。我们都知道动词跟名词是有区别的，对不对？那士师记里面虽然出现很多次，只有在这个里这两个地方出现的是名词，其他的全是动词。而且这两个地方出现，特别是在二章还是一章，这两次出现都是提到怎么样，耶和华神是什么呀，以色列的士师，特别明明的点出来审判者耶和华。然后其他的动词出现的时候呢，都发生在各个特别的士师身上。而且那些特别的士师，不管是 OK 基甸、参孙、耶弗他或者是底波拉、巴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都只是个动词，而且是个一次性的动词，代表这个人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动作，非常的像士师做的动作。可是这个人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士师，而真正士师这个名词，作者却只把它摆在了神的身上。所以这里他就让你看到说他要讲的是什么，谁是以色列真正的士师？神。我们现在虽然讲士师记可能会提到里面所有的人物，但是我们都要知道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些士师，他们并不是真的英雄。 OK， 神是以色列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士师，只有他配得上这个位分。他只不过在那个时候用了这个人，赋予他一些能力，执行了他的一些命令，分享了神的一些荣耀和荣光，可是他却不是以色列的真英雄和真士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重点，我们可以记住，因为他的这个书名有作者的一些巧思。好，这也是我们后来要看的。那我现在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我给你们这个结构呢，是因为这个结构很简单，很容易记，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结构。我待会儿给你们介绍另外一个，但是因为这个结构非常的容易记，而且你看这个结构，你就会发现，哎呀，士师记这个作者，其实我觉得圣经的每一个作者或编辑者，真的是有圣灵的同在，因为都非常的聪明，用了很多的心思去写这些文章。士师记有一个特别的结构，就是它有一个双引言和双结论。OK， 两个引言同时出现。你知道，在创世记里面，其实创世记的一二章也有这样的一种写法，就是他很大概的讲了一个创造，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特别仔细的讲了人的创造，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一个双引。士师记也是同样的，它有一个双引言。所以在一章一直到二章五节的时候，它有一个引言，这个引言全然是从历史和征战的角度，基本上没有谈到什么属灵的事情，讲到以色列人哪一个支派怎么样打，怎么样得地，啪啪啪啪啪写了很多写下来，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战争的角度来记录士师记的开始。从二章六节直到三章六节，作者又从了一个什么宗教的角度，在那里面你就反复的看到神跟以色列人的对话，我怎么样跟你们立的这个约，要你们怎么样做，结果你们不听，然后又落到这个光景里面。所以这个作者从了一个历史的角度，战争的角度，甚至从了一个约的角度来把读者带进了士师记为什么有现有的这样一个光景里面。然后他的两个结论刚好又跟他的引言呢是配对的。 OK，我们以前一看到十七章就很烦，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有。我总觉得停在十六章差不多了，参孙死了，其实参孙死了接着撒母耳是非常的顺的。加了十七到二十一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记录这么血腥这么暴力，真的是可能是最黑暗最不堪的一段历史。然后你读懂的时候，你发现编辑者的巧思，他就是用这个结论来配合前面的这个引论，因为他用了 非常具体的一些实例来告诉你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堕落的。所以在十七章到十八章的时候，他讲到的是怎么样以色列宗教信仰的怎么样败落，因为他们开始在自己家里设立思想。 OK， 然后十九章到二十一章那讲到的就是什么以色列内部的战争，对不对？本来神要他们打外敌，结果他们自己打。所以刚好他的这个双结论跟他的双赢就这样配起来了，一个就是从宗教的角度，一个就是从战争的角度。可是你发现已经是完全的翻转，应该十二个支派一致对外变成了十二个支派内战，应该十二个支派跟神的约守得很好，结果十二个支派之间怎么样自己有征战，没有成立这个约。所以他的这个结论跟这个引言刚好就配对。那在他的中间，整个士师记的中心其实是从他的那个二章一直到十六章是他的中心。因为在这个中心里面有一个 pattern， 神学家们都叫它生命记事的神学。 OK， 如果我们听到生命记事的神学结构，就是士师记的结构，就是他们怎么样被盗，然后就被刑罚，然后就呼求神就拯救。所以士师记里面的这个循环也就是生命记神学的这个模式。OK， 看到这个结构就是这个模式。那我在这里只给了你们三个循环，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什么七循环啊，十几个循环的，我只给三个循环。原因是在他的每一个循环之前，编辑者都写了几个小事实。 OK， 在他三到九节的时候，在前面啪啪啪提到三个小的，对吧？然后就讲到底波拉，所以底波拉是他的重点。在底波拉之后他又啪啪啪提到三个小的，然后讲了两个人，谁？底波拉之后是谁？底波拉之后是谁？对，基甸。对，叫基甸是整个诗诗里面我待会会讲另外一个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我这次的诗诗记我不会跟你们提任何小的诗诗。 OK， 因为作者在描写他的时候用的篇幅也很少，篇幅少但我不是说它不重要，可是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就好像我们在描写一件事情，如果说春夏秋冬，你就知道这个时间是过得很快，如果突然发现说有一天，你就知道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对不对？所以作者在写这个的时候，很多小事实他就是提纲挈领就过去，他就是让你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发生一些事。可是很多人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的时候，那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所以他在第二个循环里面也提到几个小事实，又出现一个大的。在第三个循环里面，对，在第三个循环里面又提到三个，两个小的又出现了参孙。所以在接下来课程里面我可能重点会讲底波拉，因为底波拉引申到士师记里面非常多的女性的问题，所以我会让你们看到很多应该说士师记里面提女性应该是提的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我会讨论。然后我会跟你们讲基甸，讲耶弗他，然后讲参孙，然后会特别提到结论里面利未人在士师记里面的一个特点。因为利未人的衰败就代表整个以色列就开始衰败，利未人黑暗了，以色列人就黑暗了，也其实暗示着一点，以色列人的得胜是在乎他们与神的关系和宗教上的得胜，只要那里败了，所有东西都是一败涂地，完全没有根基。所以这个循环很好记大家不用去记基甸节，你就记得它有两个引言，然后中间有三大段，那你大概士师记的结构就会比较清楚。我喜欢的是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很复杂但是非常好，这都是很多神学家和前辈们的结晶都不是出于我的，我自己做也做不了人家那么好，这是很多神学家的结晶。这是我引了曾祥兴牧师的这个，可是他也是引用了一个英国神学家的，就是他参考了很多书写的这个结构。我非常喜欢这个结构，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结构一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士师记非常的 unique， 很特别。他基本上每一个都是什么，就是我们戴德生牧师说很爱用 sandwich， 你们去退休会有听他讲过吗？他说以色列人很爱用 作者很爱用这种三明治的手法来写书。我跟你们讲，旧约基本每一卷书都可以在这个结构里面成型，非常的特别。OK， 就是你从整卷书里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平衡式的结构，从创世纪一直开始一直到下面，你在每卷书里面可以看到，你在每一章里面，甚至在很多对话里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平衡式的结构。因为这个平衡式的结构，你一旦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重点在哪里，作者想要讲的。你看他在这里，我想你们这个里都读过对不对，我现在其实想要讲的是我画红线基甸那个人。在描写基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诗诗记里面，诗诗记虽然最后一节讲以色列人当时怎么样，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可是在描写基甸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当时基甸带着以色列人，而且是应该说他带了相当多的支派在抵抗 OK 迦南人。那时候那些支派就有跟基甸讲了一句话，你来做我们的什么王。所以那个王的这个 hint 已经在哪里，然后基甸还讲了一个说，我不做你们的王，耶和华做你们的王。可是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就讲到他有个儿子亚米比勒。你知道亚米比勒他这个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
是王。就是很讽刺的一个东西，他虽然说我不做你的王，可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儿子的名字又是这个。而且接下来他马上就做了一件什么，去造了一个以弗德，让以色列人就陷在了拜那个偶像的那个光景里面。然后在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约坦诅咒亚米比勒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就讲到种树去找什么那个橡树杉树，最后找到荆棘，都来说你来做我们的王对不对。那些树都回说，我怎么可以飘摇在种树之上做你们的王呢。结果找到荆棘的时候，荆棘就说 OK 我来做你们的王。所以在那两个地方都提到了这个王国的观念，刚好就点出了整个诗诗记他一直想要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在等待一位王。那我要讲的，以色列一直在等待一位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以色列人还在等待王。到新约的时候，他们不是还等着主耶稣像王一样的来吗？以色列始终在等待一位王，但是他们却不晓得那个王始终在他们的旁边，他们一直想要眼睛看得到的一个，但是神早就在那里。所以这个结构我很喜欢。那这个结构你看到基甸一开始整个以色列历史就翻转了。在这之前，这个胆小如鼠的基甸 OK 被神称呼大能的勇士，神用了他，他也跟偶像抗争，所以得了个名字叫耶路巴力对不对。然后他也跟外邦抗争，可是马上转过来他就怎么样，
陷入了
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内战都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这个是很有趣，而且描写基甸的故事，描写基甸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作者和编辑者用的结构跟士师记的结构是一样的。他也描写基甸的时候用了两个引言，两个结论。在基甸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都重复的描述基甸怎么样，有两个名字，经历了两场战争，拜了弄了两个祭坛对不对。所以事实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作者或编辑者用了很多的巧思，但平常我们这样读就读过去了，还觉得很混乱，可是真的写的那个人是非常的用心的。这是我要跟你们讲的一个结构。征服与被征服是我想要提到的第一堂课，但是这个主题是一直着伴随着士师记直到结尾的。士师记的整个过程里面体现的就是征服与被征服 OK 他们回转的时候神帮助他们，他们就去征服别人，他们一堕落的时候，神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被别人征服 OK 不只是出现在我的引言里面，在整个循环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我会从三个方面去讲以色列人是如何被神期望他们去征服迦南人，但是他们却被征服了。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哦，宗教文化。很多人以前就问说，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灭了迦南，但从来没有人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待在埃及那么久不把埃及给灭了，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人到埃及400年，你知道这讲到埃及的宗教文化，埃及是一个分离的宗教文化，虽然埃及拜多神，但是因为埃及有一种很高的这种优越感，而且可能从一开始约瑟去的时候就把以色列人 割出来在了歌山地，所以他们是以放牧牧羊的。所以整个文化来讲，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是分离的。 OK， 所以其实受埃及的影响还不比迦南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亚伯拉罕、以扫、雅各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是常在迦南活动的，对不对？他们常住在那里，神才说把这块地给他们。我现在想说，那就留他们在那呢，就让他们在那边繁衍四百年，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到埃及去繁衍四百年再带回来呢？其实在士师记就告诉你了，他如果在那边繁衍四百年，早就已经被同化光了，就进去那么短的时间怎么样，就已经被人家的宗教给影响了，反而到了埃及四百年，神让他们有受埃及的一些文化的影响，但是因为埃及它本身是有隔离的，所以保守他们在那边四百年可以繁衍那么多的人口，又没有被弄得什么样很糟糕，而且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用了大能的名证让他们知道我是超乎怎么样一切之神之上的，让他们去经验去看见。所以埃及对以色列人有一些影响，但是却不像迦南，那迦南是融合性的。迦南我要怎么讲，我现在哦，迦南人地不大，但是他们可住了很多种族，然后他们属于城邦型，埃及是独立王国型，对吧？那迦南人是七个族，七个族又各自独立，但是又彼此联合，因为地域比较小，他彼此联合，每七个族又带着不同的偶像，所以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遇到战争或遇到外敌的时候，他们会联合一起一致对外，这就为什么有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什么四王跟五王的战争， OK， 然后亚伯拉罕去打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联合。所以在迦南人的这个七族里面，他们的融合是比较多的，有的时候战争可能也融合在一起打信仰也融合在一起拜，生活也融合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真的比埃及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神说我容忍他们四百年是因为他们罪恶还没有满盈，罪恶满盈的时候怎么样就要除去他们的混乱，宗教的混乱性行为的混乱，整个家庭的混乱真的是远远超过他旁边的这些国家的。所以迦南人神告诉以色列，你进去要驱逐干净是有原因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说神很残忍，为什么进到迦南就要把这些人给清干净，那也不想想以色列人旁边住了很多国家，神也没把它清干净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迦南有一些特殊的东西。那神给以色列人的东跟迦南人就是完全不一样。第一个，他是一位真神，而且他要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神始终想要以色列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你让外邦人看到你的不同，以致他们吸引被你融合，而我不是要你去看着外邦人有多么的好，以致你放弃你自己被他融合。这就是完全两个，神也知道人性的软弱，才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就把它清除干净，因为真的你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不要尝试去挑战人性。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到，就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宗教文化方面，神本来是希望以色列人有好的见证或榜样，让万国都看到他是一个蒙拣选蒙福的民族。 OK， 突然的这个腾空出世的这一个以色列民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神在背后，只是可惜进去没多久就被那个同化了。然后这里社会道德，迦南的神明敬拜，我想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们敬拜亚斯塔路，因为他们是以农业开始的，所以他们拜很多农业的神，为了丰收为了获利，所以他们拜亚斯塔路或巴利，然后都是靠行营的方法来祭祀的，所以整个是混乱的。那我想你们读士师记的后面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混乱影响以色列人有多深。OK， 我想你们在看那个的时候，一定会想到那个天使去救罗德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的光景，对不对？你还记得两个天使出现在罗德家的时候，也是一群怎么样匪徒绕着家说把那两个人交出来，让我们任意而行。结果神的震怒是什么？索多玛俄摩拉直接就被焚烧了。所以你就要想说，当时的迦南就是那么的糟糕，可是同样的情况却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 使当时去是灭什么索马俄摩拉还是外邦人？那我讲到那二十一章的时候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告诉你以色列人道德标准比世人的标准在那个时候都更低更差了，他们整个社会道德文化全部被迦南人给征服了。那以色列人的神给以色列人定的律例和条例里面，我想你们读那个利未记或者是申命记，甚至这我是因为碰到什么东西
是可能短路，
没关系，就听听就好了。所以神很看重什么
又出来了，
这老师不太会搞这些东西，出吧，要从头再来吗？
那接触的问题，
好，没关系，不浪费时间，好好好，我来从头再来，没有，我从头来一下 start from beginning， 然后我就跑快一点，对，我会跑快一点就好。对，那神是非常看重 OK 家庭关系的，我想这个应该不需要我多讲对吧，在以色列的家庭关系，那迦南是彻底的没有这种没有这个家庭关系 OK， 家庭关系的败落，就是说不管是父母或亲子关系的败落 OK， 就会造成他整个社会道德文化的一个败落，这个我会在以后的时候会提，因为在里面会讲到很多家庭的一些小问题 OK， 你就看到父母亲对孩子的一些影响丈夫对妻子，甚至是在结尾的时候讲到利未人娶了一个什么妾就跑回去的，然后行淫，这利未人还会去找他，又讲到父母妈妈东西丢了然后诅咒儿子，你就整个家庭关系都开始出现问题。然后还有一个，这里是讲到迦南，我写的是军事设备先进，因为在里面出现了什么铁车啊对吧，这个东西四世纪的时候是中国西周的时候，这我看历史书，那已经开始出现了铁器，青铜进入铁器。所以以色列人是什么，以色列你们要记得在埃及是为奴的，他们就是找找草芥来做做砖，然后神就带着他们出了埃及对不对，虽然掳掠了埃及的那些财富，可是真的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然后他们就看着耶和华一路为他们征战进到迦南里面，他们是没有受过很好的军事装备的，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们去征服迦南地对不对，他们攻打耶利哥攻打爱城，一直到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之前，他们都还是节节得胜的，其实也是告诉你虽然以色列军队这么的差，但是谁做他们的元帅，对，以耶和华为元帅的就是什么，就是必胜的。所以从这个对比里面看到说神要求以色列人做到的都是后面的压制前面的，可惜的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做成，都被什么前面的人给抵制了。好，我们现在会，我会仔细，我这一次的重点会跟你们讲前面的双引，两个引言，我让你们看一下迦南七族的一个分布，极小的一个地方。咦，来用用看这个 work 不 work 啊？啊，不 work， 不 work 就算了。哦，这里。这里你们知道是地中海，这是死海对吧，然后这是约旦河，被我这个迦南人给牌子遮住了，然后在这里其实就是加利利山脉，然后这一块是耶斯列平原，然后在下面就是撒玛利亚山脉，这里是犹大山区，这边是寻的旷野，基本上以色列人其实在耶斯列平原出很多故事，四世纪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因为它比较平，比较靠近中部OK， 那你就看到说这边住了怎么样七个国家的人，然后这么小的地域，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蛮密切的 OK， 各自独立确实又彼此密切，蛮像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各自独立可是怎么样关系又很密切，神让他们得这一块地。
那迦南人是七族中间的一个，
对， 迦南人七族中间的一个总称迦南人，对，迦南七族是七族中间一个，对，所以你们不要，对，他是一种人，总称迦南七族，因为那块地叫了迦南地。所以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在打的时候，怎么一下身跟，什么那个耶布斯人在打，或者是那个亚玛利人在打，然后这一块地图是约书亚画给他们的地图。约书亚在还没有把地得全之前呢，他已经预见说以色列人会得了这块地，所以早早的就什么研究，然后就分了他们的地。那你看他们分下来的地是这个样子的哦。这里有哎，这里这个亚门跟摩亚跟以东，那神说过的这个地是没有给以色列人的。我们都知道亚门跟摩亚是谁的后代，罗德的后代 ，OK， 他的大女儿、小女儿，以东是什么？以扫的后代。所以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神说这块地不给你们啊，这是留给他们的。然后你们拿这里的地，所以这是约书亚给他们分得的地。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并没有拿到这么大的地，因为其实照靠海边这一段他们是没有了。像但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会特别提到但在这个地方，但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地方过。但后来没地去，他跑到别人的地界去拿了一块地，这也是《士师记》里面后来提到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好，我给你们看这一个对比图，这是他们应该有的状况，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实际状况。所以你看到说这里不是以色列人的，这里也不是以色列人，这里也不是以色列人，还有靠沿海都不是以色列人的啊。你看本来但应该在这个地方，结果但跑到这里去拿了小小的一个山区的小城。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说还不错，以色列人拿了那么大一块地，对吧？但是我们来读他前面的时候，你知道拿这一大块地却是怎么样被迦南人环抱的，圈在迦南人当中的一块地。好，我们现在要翻圣经了，我们用圣经来讲。我的 slide 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经文。我只是刚刚是给你们介绍它的整个大背景，我就当你们都读过了哈。然后我们现在很快的走过它的双引，在士师记的第一章里面，它有记载了两个细节。我说过，凡是叙述文里面，如果它出现很长的篇幅、很多的字，描写的很细节的东西，就说明是比较重要的。OK， 如果它只是顺便带过，我们大概就了解一下背景就好了，不需要去深究。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约书亚死后，然后以色列人要上去征战。OK， 那这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就是，犹大他们求问谁要上去征战，然后耶和华说了一句话，说犹大先上去。那有一个字我觉得可以请你们画下来，看哪，我已经把那地交在他们手中了。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在还没有打战之前，神已经说了我已经交给你了，就是看你拿不拿。 OK， 所以神的应许已经在了，但是人的反应会决定这个应许怎么样，会不会全然的得到。就好像人家要送你一个礼物，你在那边客气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但神如果不勉强，那真的就不用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讲的，神已经应许你必定拿到。然后在三节到就整个三节的时候，出现了我刚刚讲的这种平衡的一个 pattern。 他讲到说犹大对自己的兄弟说，你同我一起上去，然后我们好跟迦南人征战，最后我又同你一起去。 OK， 然后西缅就同他一起去的。所以这边有个你同我一起去，我们一起上去跟迦南人征战，然后西缅就跟犹大去了，他们就一起出去。所以在这个平衡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字？跟迦南人征战。那这个战争来讲，到目前来讲说算是胜利的，对吧？他们抢的他们抓住了那个比色王，然后所以犹大支派 在这里他记录了一个细节，是世纪初期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一定程度上的胜利。我为什么讲是一定程度上，会让你看到不是全然全面的，他有一定程度上的胜利。然后这个胜利的因素有一个，他们求问了神，给对于神的应许他们有积极的回应，对不对？还有一个，他们是怎么样，兄弟一起去。你知道到后期的时候，以色列人征战迦南地，我就一直在好奇，他们为什么变成了各个支派的各个击破，而不是用十二个支派一起去。当约书亚带领他们去征战迦南的时候，你还记得河东这两个支派，就是这个迦德、流便跟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自己得地想要留下的时候，约书亚说，你怎么可以留下安居乐业呢？你兄弟还要征战。所以他们说，我们就怎么样，男丁跟着一起去。如果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很同心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击败迦南人并没有那么困难。可是到后来你发现，他们等于说自己支派去搞自己的地的时候，那有些支派相对比较弱小，真的就是很那个。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胜利的因素，一个是求问，一个是同心，还有是对神应许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这里看到以色列初期的时候，他们有征服迦南地，只是从战争的角度 OK 这一块他们是得胜的。那在后来还有一个比较细节，是讲到俄陀涅，讲到迦勒的女儿。那我们每次读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的重点是放在谁的身上，你们是放在俄陀涅的身上吗？因为他，我们都会认为他是第一个实施，或者我们会放在迦勒的身上，其实这里都不是，就是放在迦撒的身上，这女儿才是重点。 OK， 然后他很细节的描写了一个应该怎么样，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远景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一个景象。所以这里我觉得作者他用了一个，甚至是神的圣灵感动作者写了一个巧思，神要祝福以色列人的目的，我带领你们进到迦南，给了你们这个国土，我的目的就是要你们在那边幸福和谐的怎么样，上权下权都充足的生活着，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以这个为 结局。可是在这里他却凸显了一个女人的角色，他讲到这个女人怎么样影响丈夫，怎么样影响父亲，然后怎么样得受了祝福。所以我在后来的时候还会再提，这里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其实在我刚刚讲到他的这个引言跟他的结论是有一个对比，在失失记的后面你看到也出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没有名字，她就是告诉你她的身份地位是个妾，对吧？然后在那里她被怎么样，父亲控制，被先生控制，最后却是一个什么悲惨的结局。所以是这个作者让你对比这两个女人，神一开始赋予女人的这个形象，给以色列人这个美妙的光景，最后被以色列人败落到怎么样，就是非常凄惨，最后她被羞辱，还被肢解分送给各个支派，就好像以色列人整个被迦南人肢解一样 OK， 完全的没有地位。所以你就看那个妾的身上，其实就引申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被切了十二块送给各个支派，对不对？然后又拜那个凌辱。所以我觉得我后面的时候还会仔细提，我只是让你看到在一章的时候作者用了很 detail 的描写这两个场景的时候，让你看到神起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我所有东西都为你们预备好了，凭着信心去领受，领受完了你蒙受的就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结局。OK， 好好故事就停在这了，好可怜，失失记所有的美妙就在这里就停住了，就停在这个上权下权这里。从接下来你就看到所有一丝丝的那些不好就慢慢的显示出来，在十九节，但不能赶走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我为什么说有圣经，你们把这句话画下来，这是犹大支派哦。在失失记里面，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犹大支派是最棒的、最成功、最好的，他出现他攻占的地也最大，他的事实好像也很完美，对不对？可是却在这最完的当中最后给了你一个 hint， 即便是犹大也是不完美的，也没有成功，他们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为什么？没有赶出平原的居民，只因为那里的人有铁车。所以在犹大人的心目当中，铁车比耶和华更强壮。 你是在暗示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我们都觉得大过神了，对吧？就铁车一出现的时候，神就突然变得渺小了。困难像山一样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忘记造山的神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简单。作者，你这样子去读过去，你觉得没什么，你还觉得说有道理，人家军事装备这么好，我们就是打不赢，你为什么要怪他？ OK， 但是他告诉你前面怎么样，带着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神行了多大的神迹，带你们跨越红海，他也不需要你怎么动兵动枪，你就绕着耶利哥那城都已经塌了，他会再复制铁车吗？可是这个铁车就成了他们的障碍，所以这里就看到犹大的失败。再接下来在21节，你就看到便雅悯人，我会让你们 highlight 几个字，没有赶走。便雅悯人没有赶走的是什么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我刚刚前面提到说，这个耶布斯人最后是谁赶走的？大卫王。耶路撒冷呢，在以色列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城市，对吧？觉得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全然被收回，耶布斯人一直住在那里，那跟便雅悯人同住。所以那你看到大卫失败，便雅悯失败，然后那个光景就更惨了。然后再接下来让你看到约瑟家，以色列的历史到王国时期，你们通常听到的就是南国史跟北国史，提南国就是提犹大，提北国就是提什么约瑟家，对不对？马拉西和以法莲。从四世纪开始，我就为什么我讲说这个四世纪的这个编辑者，这个写这个书的人很有可能是从王国时期出现，因为在这里他就蛮明显的写明了南边和北边这两个支派的那个代表性。所以他在这里提到约瑟家，描写约瑟家的时候他又写得特别的细，有没有？他没有像其他支派一样就打然后打不过，但他这里描写约瑟家的时候特别的细，而且还出现了一个伯特利。伯特利是伯特利这个地名啊，这个位置在四世纪里面占了非常很有就是作者赋予他很浓重的一些特色。他在这里非常细致的描写，你们看到这个描写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想起在其他的经卷里面有很相似的地方？有没有想说在这之前以色列人打哪一个的时候跟这个很像？只有李老师他们去怎么样探迦南的时候，对不对？公子祭尼拉河像不像这个人？是不是很像？然后就去探，然后就跟这个人立约。那
我
对，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方 ，OK， 探子恩待了拉合家，跟在这里这些探子恩待了这个住在路斯的人，有什么不同？我想问你们，拉合最后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约的反应是什么？
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信仰以色列人，最后怎么样？还进了怎么样家谱，对吧？那在这个地方这个人怎么样？
建立了一个新城。
对，他跟这个人立约， OK， 本来神就让他们不跟迦南人立约，不，他们跟这个人立了约，还恩待了这个人， OK， 也放了这个人。我们都觉得说没什么问题，因为在前面拉合也是这样，对不对？可这个故事的转折点就在这个人离开了之后怎么样，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又重新建造了怎么样这个城，这个城的名字叫什么？路斯。直到怎么样今那个名还叫路斯。你要知道伯特利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时候两次把路斯改名伯特利，改名在以色列人民当中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就等于是全然的一个换心，你知道吗？不管神替谁改名，对不对？他给雅各改名改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他为彼得改名，就每一个改名都有他很强的意思。亚伯拉罕两次为路斯改名为伯特利，在那里他跟神立约也献祭，是以色列的一个宗教信仰中心来的。两次改回伯特利，结果人家还是把路斯给建立起来。他就是在暗示着说这个地方始终是在迦南人的手中，你的信仰始终没有影响到他们，然后反而怎么样，你他们立约被他们所建立。所以这一个的立约是不讨人喜悦的。在这里 你就看到说约瑟家怎么样，失败了，很大的一个失败。虽然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宗教信仰的问题，可是这个伯特利，这个路斯这个名字，就让你看到说，对神的一个敬拜就已经开始变质了。好，所以犹大家败了，便雅悯啊、约瑟，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其他所有的支派，你们可以 highlight 几个东西，就 highlight 四个字：没有赶走，没有，没有。OK， 在27节，没有赶走。没有赶走，然后呢？
不能赶出。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在，我这字太小了。27节最后，迦南人决意住在那地。你说他们是多么的顽强的一种意志，赶不走，我还决意住在那。所以可见他们的那种影响，决意住在那。然后以法莲呢，赶不走。但是这里讲到说住在以法莲中间，我会让你们看到这个位置，他是住在以法莲中间。OK， 希伯伦也赶不走，然后就住在希伯伦中间。那亚舍呢？亚舍也赶不走，但是亚舍怎么样？住在了迦南人当中。所以有一些细节，一开始就是我打不过一些人，是吧？然后我放过了一些人，然后我赶不走一些人，然后那些人就零零散散居住在我们中间。可是到后来怎么样？变成我们零零散散的住在了他人的中间。所以从初期的一些征服到最后的怎么样，逐渐被征服。然后再看拿弗他利，也同样的是怎么样，住在迦南人中间。那最惨的就是34节，亚摩利人强迫但怎么样退回山地之上，但人就变得根本就是无处可居了。所以你就看到从一开始的征战到最后的这个结局，以色列人始终是属于被征服，被迦南人征服。那从他一章的这个引言这里，你看到从我刚才讲了，他这边完全是在记录一个战争历史，所以你没有看到有关讲到神跟他们约啊什么这样的关系，全部是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怎么去打仗，然后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从逐渐的胜利到最后什么彻底的失败，然后他又从犹大家一直写到了但。那我们知道在后来2章到16节的时候，他开始也是从犹大支派怎么样出的一个士师，一直到但支派出的士师，从俄托涅一直到参孙，你也看到每一个士师的怎么样基本上完美，到最后的怎么样实在是败落。所以用了很多的巧思在这里面。好，这是从战争的角度，作者引领我们进入到士师记里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2章一直到3章的第5节，这是他的第二个引言。他的第二个引言我刚刚讲到了，是从信仰的角度，在2章的1节里面，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波金也就是伯特利。OK， 同一个名字，但是在这里他却选了波金，就是哀哭痛哭的意思。一直到最后，士师记的最后还是讲到以色列人在那边痛哭。反正士师记这300-400年，以色列人就是在一种痛哭的光景里面，因为每次受欺负他们就哭一哭，然后神又帮一帮他们好一点了，然后又犯错，然后又哭一哭。所以你知道他们的每一个哭泣里面都不是真正的悔改，每一个哭泣里面都是什么？对，就是因为自己受苦受痛挨不住了哭，从来不是像大卫那样子的彻底的悔改的一种痛哭。所以这个哭泣是很奇妙的一个描写。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吉甲是约书亚时代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哦，我发现我不能动这个，没关系，现在不需要，你们跟着我圣经走就好了。约书亚时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敬拜和审判会幕的中心全部都在吉甲。而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暗示约书亚的时代过了，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那波金就是代表士师记的开始，吉甲就代表约书亚时代的怎么样结束。所以换了一个敬拜的场所，就完全的不同。那接下来这里你们看，这个不需要我讲，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就是神说我跟你们立的约，你们就没有一个守得住的，对吧？那如今现在的这个光景，你们没有听从我。 他们的这个没有听从就造成他们没有赶出，真的。其实如果这个要摆在我们身上也是同样的，按理来说我们应该也是生活在迦南地里面的，对不对？应该是灵命丰富的基督徒，但是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地方也没有赶出，我们也是害怕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我们也想安逸，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困难甚至是环境各方面妥协。你先妥协一点点，最后就妥协很多，以致你这个整个人就不能得到安息。如果你放在我们自己生命身上，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因为没有听从。我要讲的是约书亚的世事这一段，在2:6到9，世事记，人家说世事记真正的开始是2:6-9，因为他接约书亚记接得非常的顺畅，就是约书亚死了，然后士师记就开始了。所以前面的1:1一直到2:4，它是等于编辑者特别加了一个历史的引言。OK， 所以其实2:6如果是真正的士师记的开头的话是在这里。可是这个真正的开头，我觉得作者也用了他的一个编辑者，甚至就说神借着这个人用了一些巧思。这个经文跟约书亚记的2:24-29和31的经文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OK， 你们现在可以翻开来圣经看约书亚记2:24-29和31，基本上，我说基本上就是相同的，基本上逐字。我们的中文圣经不是那么明显，你去看希伯来文圣经差不多逐字相同，但独独有一句话的顺序不同了，一句话的顺序不同就改变了它很大的意思。你知道在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死的时候，约书亚死的时候它的结尾是什么？我们一起翻开来看一下24描述。 OK， 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死了，然后他们就埋葬了他，然后约书亚死后怎么样？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这是描述约书亚死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怎么样？他们都在侍奉耶和华，对不对？这是约书亚的一个 ending， 一个结局，是一个怎么样得胜的、很好的、美好前景的一个结局。可是到了士师记的时候，他偏偏把这句话给顺序怎么样给屌了。本来约书亚死在前，侍奉是在后，可是到了士师记的时候，你知道他把哪一句话提到最后了？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在110的时候就死了。他就提到约书亚的死摆在了这一段。 OK，他遮字那个约书亚记的这个句话，所以死，约书亚的死顺序摆在后面。他只是告诉你到士师记的时候怎么样，那一代的敬拜和侍奉就已经过了，士师记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死的光景。 OK， 所以已经注定了这个。所以在描写这句话的时候OK， 他们完全引用约书亚记，却调换了一个次序，就让你看到士师记一开始的光景就是在侍奉这件事情上是死的，没有敬拜。那从11一直到他的3:5，这里出现了我刚刚提到的一个生命记神学的循环。自从神借摩西跟以色列颁布了律法之后，这就是神跟以色列关系的一个写证，一直到新约吧。我觉得是主耶稣 ，OK， 我不能讲，就是主耶稣非常明显的把这一个循环给，不是叫循环，主耶稣非常明显的把这个旧约提升了，因为旧约里面真的就是你。顺命就蒙福，你悖逆怎么样就受苦。这也就无怪乎为什么在约伯记里面人家对约伯的反应是这个样子的，也无怪乎在新约的时候那个天生瞎眼的人，人家会问是不是他母亲做的事。因为从以色列旧约的这传统里面，你顺服就蒙福，你悖逆就受这个，所以他们会用这个因果来判断。 OK， 这生命记神学在士师记里面就非常的明显，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把整个旧约提升到新约的那个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怜悯超越这一切之上。可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约定里面，我还有3分钟，我很快讲完。 有几个字我其实很想请你们把它啊画下来。 OK， 一个字就是神的怒气。以色列人的悖逆惹动神的怒气，那是正常的，对吧？孩子不听话，神发火啊，不是父母亲发火，以色列不听话，神发火，这真是太正常不过了，他让你看到神的怒气。但是你知道发怒是正常的，可是在这个怒气当中，神却不断的连续，在十八章里面就讲到啊，连续每一次在他们的哭诉当中，神就不断的连续和拯救。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了，就像诗人讲的，耶和华的怒气不过什么，转瞬之间，慈爱却是一生之久。而且他的每一个怒气都是合情合理的，他的每一个连续其实都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但是你却看到说，他每一次连续他都知道以色列不是真的悔改，可是他始终什么，在怜悯当中。 OK， 不是说不像对大卫，大卫是真悔改了，神恩待他，这都不是真悔改，神还是连续了他。所以在二十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因为这国的人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的约。这国的人，我知道有的圣经是翻译成证明，然后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我觉得它很有意思，这个字用的是神对外邦人的描述。你知道以色列是他的子民，哎 ，OK， 他描述他们是不一样，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对外人的饶恕都是什么呀？都是外。这里他却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用同一个字来描述，就代表神已经怎么样，不太看他是自己的，就是跟外邦人一样。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处理的方式也有一些不同。好，我们现在到这里，因为我知道他们等着排队进来要 set up。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回去会帮你们整理一些简单的讲义，只是为了让你们复习的时候可以用。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恳求你自己帮助，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丰富，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深究和学习的。愿父神你帮助我们都有一个好学的心，在大概的了解之后，我们自己各都能够愿意去追求。恳求恩主你帮助我们借着士师记里面所有的事件人物，提醒我们自己生活在你面前的光景。孩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